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国人对石头的偏爱是自古而来，孙悟空从石头里蹦了出来，一部《红楼梦》乃是顽石随缘入世的记述史。无锡的太湖石峰也记录下了历史的挪移，每一块太湖石背后都有一个园子和故事。本期节目就来说说不同太湖石背后的故事。从惠山下河塘一条小弄堂拐进去，可以看到一块较劲的太湖石傲立一隅。这块太湖石就是丈人峰。丈人峰形态奇特，但并非瘦漏皱透，它线条硬挺，酷似一个昂首坦腹、两臂开张的大将军，因此被称为丈人峰。它最早属于明代广东安察寺监使冯奎所有，立在他的竹素园水池中央。竹素园地址在城东北禅寺下，相当于今天的学前街东北片，离盂县的独行园很近。冯奎去世之后，竹素园连同丈人峰都卖给了以钢植闻名的进士顾可久。顾可久非常喜欢石丈，将竹素园译名为石友园。顾可久去世之后，他的学生海瑞为他在惠山寺堂经旁修建了一座祠堂，就是今天的顾可久祠。但这个时候丈人峰仍然在城中的石友园内，直到乾隆六十年，顾可久的九世孙顾光绪才将石人峰移到这里，修建了拜石山房，并且在石上刻诗两首：凿池傍云根，根深云作雨，独立天地间，不知有今古。以我三秋思，看君一片云，人来千载下，海雨送清芬。顾可久有一个堂兄叫顾可学，官做得比他大，任过礼部尚书，却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物。他在惠山寺山门外住的小园慧眼小筑，就在现下朱顺兴油酥饼店的位置。如今天下第二泉庭院中方池与院墙间的那组观音石，就是慧眼小筑园中的旧物。这组湖石酷似观音与善财童子和小龙女，又以善财童子作揖拜观音状作为形象。观音石于1751年迁到二泉，意在整治景致，恭迎圣驾，迄今已经有275年。
我有一段情如花红，归旧梦不离。我有一段爱落关上，将前世印记。一程偏行，一生余音，我如戏，平添这醉意。与
梅园是无锡荣德生先生创办的公园，在梅园天津台共处有四峰太湖石，这就是著名的米襄阳拜石和福禄寿三星石。秀一峰、丈人峰、观音石虽然也是搬迁户，但是都挪得不算远，而这四峰太湖石来历就有些迷离了。米襄阳拜石不愧为无锡太湖石峰中最为高古的一峰，在这峰太湖石上据说有981个孔，大的可容泉，小的仅纳指，是典型的水中湖石，古怪离奇，酷似米芾拱手作揖拜石的模样。三星石为福禄寿三峰，据称是形同三个汉字，但并不十分的形似。这四峰湖石从哪里来？对历代太湖石颇有研究的王贵生经过考证认为，米襄阳拜石极有可能是当年米芾海月庵中的旧物，果真如此，把它视作米芾当年作揖的石杖也未尝不可。米芾是宋代著名的书法家，襄阳人，因此世称米襄阳。爱石成癖的他曾一口一个石兄石杖的拜石，他总结的瘦漏皱筒已成为太湖石审美观的经典。太湖石研究者王贵生在走访寻找杨武帝三品石的过程中推测，梅园的米襄阳拜石和三星石就是梁武帝的四块三品石。据说 杨武帝萧衍在南京皇宫外建有铜太寺，寺前立有四块奇丑无比的太湖石御瓷三品。清乾隆年间，三品石还矗立在这里。三品石奇丑，南京人对付小儿啼哭会吓唬孩子说，再哭丑八怪石妖来了把你带走，可见三品石的古怪。可王贵生找遍南京也未见有三品石。当他在南京瞻园，看到姚鼐的松石歌中有四十年来古松死三品石图金坛见之后，又追查到金坛。金坛有乾隆年间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俞敏中的花园，三品石会不会在这里呢？然而找遍金坛，王贵生依然找不到三品石。后来王贵生联想到了无锡梅园的这四块太湖石，当他查阅了荣德生《乐农自定行年记事》之后，才发现其中有1916年从金坛俞敏中后花园移来米襄阳拜石和福禄寿三星石的记载。王贵生据此认定，米襄阳拜石应该有两种意义，一是米芾曾经拜过的石头，二是这块米襄阳的太湖石所拜的正是面前这三块福禄寿三星石。王贵生认为，米襄阳拜石可能是三品石中的一块，也可能曾是清代扬州南园里九块太湖石中的一块。当年乾隆帝曾经从扬州南园取走两块送到北京，俞敏中也可能从南园取走一块，而三星石可能就是从南京搬到了金坛，又从金坛搬到无锡梅园的梁武帝的三品石。仔细分析王贵生的考证，并不能够为梁武帝的三品石与扬州南园中的四块太湖石画上等号，仅能说明三品石到过金坛，而无锡梅园的四峰湖石是从金坛迁来。天星台这四峰太湖石到底是不是米芾的旧物，或是更早的梁武帝三品石，恐怕会是一个永远难解的谜。但他们的确是无锡太湖石中来历最古的名石。
千寻风吹不走，谁理你？
说起惠山寄畅园的美人石，无疑是无锡人最为熟悉的太湖石。它在这里临水里庄，至少已经有300多年。乾隆帝来看美人石的时候，认为这不是少女，而是一位大丈夫，因此赐名介如。在南巡盛典图中就会有介如石，与今天的美人石形状完全相同。然而稀奇的并不是像不像美人这件事儿。寄畅园是秦家的私园，向来以古木奇石著称，从来都没有换过主人。建园以来最大的灾难要到太平天国，即使是明清之交也没有大的灾难。打开近年面世的明万历年间所绘的寄畅园50景图册，奇石众多，但是却找不到美人石。图册中有一页石帐，位置与今天的美人石相同，但高度较美人石高大许多，形状也有很大差异。图上的石帐倒是与乾隆帝眼中的介如相仿，没有一丝钗裙之风，难道这会是美人石吗？在寄畅园图册50景中，绿罗镜、云秀、盘桓、藤罗石、含真斋等图中均有面貌各异的独立太湖石。云秀图中的一块湖石与今天的美人石倒十分相似。寄畅园图册绘制的时间与乾隆南巡时间相隔不过100多年，期间寄畅园并没有经历过毁灭性灾难。但就在这100多年里，园中众多的太湖石最后仅仅留下了美人石一封，殊为奇怪。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有意思的是，藤萝石、含真斋两图中的两封太湖石与梅园三星石中福寿两石酷似，令人不得不心生遐想。那么乐农自定行年记事中从金坛于敏中后花园移来米襄阳拜石和虚云石的记载，是指四十军从金坛移来，还是米襄阳拜石从金坛移来，而其余的湖石也有从别处移来的呢？既然可以移，那就必须再做求证了。石头迁来又搬去，毕竟还在，而园子却是换了又换。难怪说石头能够幻化入石，直到记录一部尘世的故事。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个节目再见。